今节讲题是属灵群体的致命乜嘢啊？
危机。
在读圣经之前，我想讲，弟兄姊妹，作为一个群体、一个球队、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最大的危机，有些人是说，最大的危机，最致命的危机，是里面内讧。有人说最坚固的堡垒是由内部去攻破。我们在世界历史，我们看到今天你见到前苏联，最近有俄罗斯和乌克兰，俄罗斯直情是即军队杀到入去乌克兰的地方，很明显是侵略，今天震动世界。但前苏联解体显明了一样嘢，好得意啊！前苏联嘅领袖列宁就系讲咗呢句，佢系坚固嘅堡垒通常系由内部，即系最坚固嘅堡垒，唔系外边打冧佢，系内部首先瓦解。几强大嘅，几强壮嘅，最致命嘅就系从佢里面去瓦解。我记得我以前读大学嘅时候。我读会计系，我走咗去新闻系咧，报咗个国际嘅讲国际关系嘅课程。当时嘅教授，佢又同我哋解释咗苏联，即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佢嘅经济好唔掂。如果大家冇忘记，你年纪够大，你睇以前嘅电视新闻，你见到好多人买生活物资要排长龙，排几个两三个钟先买到面包，先买到鸡蛋。以前的苏联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人研究，他用了他四成或者更多的钱打在军备，所以他的经济是很不行的。最后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外面的人打他，是因为他里面自己的经济，里面自己各方面的即失控，苏联解体。我们中国历史上都有个秦始皇的帝国，好短暂，都好强大，但因为佢焚书坑儒，佢专权啊，好犀利嘅。所以咧，你睇历史上最出名嘅，但亦都好短暂嘅秦始皇帝国，都系从内部瓦解。佢里边不和，佢皇帝一死咧，就唔能够持续。讲翻我哋嘅身体啊，通常即系最难医嘅病，我听啲医生讲。都好多种嘅，其中一种最难医嘅就系我哋嘅免疫系统出问题，例如艾滋病。艾滋病嘅可怕就系佢嗰啲嘅病菌咧，嗰啲病毒，佢系会攻破你个免疫系统，将你脊髓里面制造即系嗰啲白血球制造嗰啲去保护你嗰啲兵工厂咧打冧晒，免疫系统就反映呢度所讲嘅一个群体。一个身体它最致命的就是在内部出现问题。你 看球队都是这样，里面的球员不和，所以不输都挺难。但你看看我们今天的家庭，有多家庭离异，有多家庭甚至有言语有暴力，即是有欺凌，很多家庭很多群体就由内部那里被瓦解。你知道撒旦最喜欢攻击教会，就是将那些人分化。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去旅行，你去一个可能六日五夜的旅行团，你去到第二日的导游跟你说，我们有团友不见了东西，相信在我们的团友里面有贼。咁跟住点啊？跟住嗰几日旅行你就好不安噶咯，吓喺我哋当中有贼，唔系外来嘅，系喺里边，从内部攻击撒旦嘅手段。你睇历史上啊，好多好强大嘅群体，包括巴比伦嘅王国，都唔系因为佢打仗输咗，系从内部去瓦解。 今天我们读尼希米记五章，就看到撒旦怎样去攻击这个建造城墙的尼希米和他的子民，怎样攻击他们，怎样去面对这个挑战。好吗？我们先请 Kate 帮我读五章的一到五节，五章的一到五节，预备起。
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必须得粮食吃才能活下去。有的说，我们碾压了田地、葡萄园、房屋，才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借了钱付田地和葡萄园的税给王。现在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是一样的，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没有差别。看啊，我们却要迫使儿女作人的奴婢，我们有些女儿已被抢走了，我们却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的田地和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这里五章一到五节就是表达了在整个以色列的群体里面，他们的子民里面，第一节那里说他们的男人、男性和他们的妻子都大大的呼号，大声的呼喊，对埋怨他们自己的犹太人领袖。你知道吗？当时是进行着城墙这个很重大的工程，前面第四章上次都提过有外敌的攻击，甚至人说要恐吓、要杀害犹太人。但你留意第四章都提到个城墙去到工程的一半，他们很积极，他们没有恐惧，当然也都里面有很多隐忧，有些人觉得我没有能力完成。尼希米就起来带着他那些仆从，拿些兵器一路建造，一路去守卫，夜晚黑都要守夜来守住他们的工程的进度。但来到这里经文就到第五章，不单止是外部的袭击，你记得北边的森巴拉，东边的那个叫做南边的那个多善，左边是阿拉伯，右边是阿拉伯人，左边是阿实特人，前后左右很多敌人，但原来最可怕的敌人是在里面。第一节就讲了他们那些人呼喊埋怨自己的犹太人，你由第二节、第三、第四、第五节，他说有些人讲，他说我们都没有饭食的，没有饭食的，工程在如火如荼进行里面，突然间有些人发现没有饭食，不够粮食，缺粮。第三节他说我们已经将我们的田地去碾压了，为了换取粮食。在和合本、和修本里面讲那个充饥，他说我们要换取粮食以作充饥。在原文那个字也都可以，充饥的字也都是代表一个饥荒。在饥荒里面，等一下你想想，为什么以色列人回应尼希米所传递的建城墙的意象，他们愿意跟从神、服从神，神的手又帮助他们，王又批准又供应建筑材料给他们，众志成城，敌人来到都威吓不到他们，他们都能够继续。但是撒旦的伎俩是很犀利。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最怕不是见到有人逼迫教会，最大的痛苦就是在教会内部有人犯罪不悔改，在教会内部有权力的斗争，在教会内部有人犯罪甚至去不处理。你知道在教会里面魔鬼是要攻击，他最主要攻击领袖，领袖一衰跟着就衰了。或者你也听过，我以前在侍奉里面我都见过有一个教会，他们的领袖犯了奸淫，后来揭露了出来，整个教会好像倒了一样。我 我仲记得嗰阵教会里面有啲同事接受唔到呢一个嘅事，直情离职，直情离开教会。撒旦成功咗好多，佢败坏里面嘅领袖，败坏里面嘅人。嚟到呢度，佢哋埋怨，埋怨四样嘢。第一、第二节嗰度话，有人说我哋嘅儿女，我哋冇饭开，冇粮食。第三节，佢话我哋要抵押我哋嘅田地、田产去买粮，因为有饥荒，唔够食。用田地去换取钱银去买粮食。第四节，我哋请阿 Kate 再帮我哋读第四同第五节啦。
第四节，有的说我们借了钱付田地和葡萄园的税给王，现在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是一样的，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没有差别。看啊，我们却要迫使儿女作人的奴婢，我们有些女儿已被抢走了，我们却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的田地和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没饭开，饥荒，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群体，在尼希米的带领下面，你想想，哦，原来都会有遇到饥荒啊，都会遇到外来的攻击，但是最大的痛苦，如果到第六节，尼希米大大的愤怒，因为什么？因为这些这样的问题，这些的罪恶在个群体里面发生，那些人没东西吃，周围的同胞没给他，要他拿田地来抵押，没钱交税，找田地来抵押，之后山穷水尽了，田地抵押了，没要借钱了。第四节，借钱要交税给王。而第五节就是更悲哀的，他们不单止没饭开，为了生存，要将儿女卖给他们的亲族，那些权贵做奴隶。他说今天已经有他们的儿女做奴隶。你有没有想过，即是在一个属灵的群体里面，为什么可以走到这样的呢？个核心问题就是贪婪和世俗化。所以耶稣基督都说，你不要即爱马门，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其实钱呢，利益权利，对很多人来说，它好像很合理。我们读一读辅助经文，在利未记的25章，有六节圣经35到40节。35，我们由35读到37先，好吗？
你的35节，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头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一同生活，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息，也不可向他索取高利，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一同生活。37节，你不可为了利息借钱给他，也不可为了高利而借粮。
是的，这个经文讲到清楚，如果在你身边有你的同族的弟兄，他有贫困，他说你要出手帮他的，你不要向他取利息，又不要借粮给他，又不要多取。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不可以拿利息的，特别经文里面还讲到，他说神是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你们本来都是奴隶，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做，不要取利，不要取多。他特别强调要敬畏神。我们读埋第38和39节，预备起。
38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作你们的神。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将自己卖给你，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
这里所说，他说当一个人山穷水尽，他卖身给你， 但你都不要当他是奴隶， 你要当他、啊、我是不是去到四十节的？好，麻烦你。
我读完四十节。他在你那里要像故工和寄居的服侍你直到希年。
是的，他说他不是奴隶，因为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神的仆人。他说如果有穷的人他卖身给你，你要当他是故工，或者好像外邦人来到你那里，你要照顾他直到希年。每五十年有一个希年，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安息年就叫豁免年。你见到你身边的同胞同族的弟兄有穷困，你要帮助他，不可以拿利息的。经文说 那我帮了他、我不是很吃亏、从世界的眼光，俗世的眼光是吃亏，但圣经说你这样帮他，你神就会令到你们民族里面再没有贫穷。申命记十五章那里讲得很清楚，贫穷 的事是不会断绝的。但神怎样帮以色列民面对贫穷扶贫这个问题呢？他说他有缺乏，你帮补他。到第七年的时候，他所欠你的所有都要豁免，都要豁免。所以未到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那些人有力偿还，他就要偿还的。但到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呢，神就说我一同去豁免那些无力偿还的人。他说这样神就会祝福你，你付出扶贫关怀群贫穷的，神会补足，会祝福你，很特别的。希年就每七个安息年之后有一个希年，每五十年犹太人当时律法讲有一个希年，就所有卖田卖地卖了地的，他的地土五十年后、最长五十年后都可以归还回 给他本族本家。没有一个犹太人要成为另外一个犹太人的奴隶。而圣经还有一个教导，他说如果有犹太人他卖了身，因为穷困老倒不行，为了生存他卖了身给外邦人，本族的人是有职责有义务去用钱帮他赎回他的自由，回来自己的民族。但这条经文所讲的，他们遇到犹太人里面，这个很特别，通常男人出声女性好像出声，但是五章一节就说连他们的女性他们的妻子都要呼喊，因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都没有饭开。没有饭开之余，周围的权贵有能力却不帮他，借给他们要收利息，这个违背神的律法。不单止是这样，借要典当他们的田产，抢夺，按照神的律法，他只是抢夺。在这里，在犹太人的民族里面，最后卖儿卖女。经文在后面还说，他们将这些犹太人同胞的奴隶还卖给外邦人。所以后面尼希米还去责备他们，你们卖给外邦人，等我们去赎回他。那些人不敢出声。弟兄姊妹，五章一到五节就讲出他内部的问题。你想想，由九十几年前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回来，记载他们拥有不少的财富，九十年后个贫富悬殊就搞成这样。好，我们今天个社会，或者讲下我哋教会自己，教会里面，如果我哋有啲人冇饭开，我哋会点咧？我哋应该好似圣经里面讲，同舟共济。我哋见到我哋附近嘅人冇饭开，我哋都要回应。不过感谢神喺香港好多社福机构，好多资源可以回应。或者弟兄姊妹，你可以睇下外边好多难民，世界好多个缺乏。你都可以考虑一下奉献。但这里所讲的重点就是那些权贵恃着这个机会，那些人不掂，就好像你平日如果看电视，我经常都觉得很厌烦的，就是 很多不同的财务公司叫人借钱，很多时候收到电话叫人借钱，最黑人憎呢，我好直的，就是他还说他帮你的，利息很高的，哄那些未做事的大学生啊，借钱呢，哄人借钱，其实为了利，这里所说的不计外邦人借钱，犹太人他为了利益，他恃着这个危机，那些人搏命去 为神去建造城墙的时候，就有些权贵继续去用他们拥有的能力，他们的权限违背神的律法，借钱要收利息，典当田地，令到那些人没有了田地，没有粮食，没有田地，儿女都没有。我问你了，如果在一个自己基督徒群体里面搞成这样，第六节你知道为什么尼希米会大大的愤怒。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的贪婪，我记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里面都讲投资，很多人呢都讲怎样理财，怎样投资，有很多人把很多心机去想怎样投资，这个都没错的，但是你有没有把同样或者把一些心机去敏感的身边那些缺乏的人去关心他们呢？这个经文讲他们的人观已经完全扭曲，所以很可惜的，但我们记住什么时候撒旦都会刺激好像这些贪婪的人，自私在任何群体里面都有，无论你有什么共产理想也好，民主自由的理想也好，什么群体里面都有些自私自利的人，教会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和我会可以免疫自私自利，就是那个 root problem。 所以我们看第二段，究竟那些人不听神的律法，尼希米见到第六七八节，我们请读阿 Case 帮我读六七八呢，啊，麻烦。
第六节，我听见他们的呼号和这些话就非常愤怒，我心里作了决定，就斥责贵族和官长，对他们说，你们各人借钱给弟兄，竟然索取利息。于是我召开大会攻击他们。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已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到列国的犹太人，你们还要卖弟兄让我们去买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
这里讲到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重建城墙的工程如火如荼，外敌又虎视眈眈，但尼希米面对这件事，他说他大大的愤怒。愤怒基本上可以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们经常都会因为我们的 ego， 我们的自我，就是被人去牵动，我们觉得人家不尊重我，人家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因此我们很生气，很发怒，发怒。圣经说我们不应该在这样去发烈怒，他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发怒，所以外篇那里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轻易发怒，爱不是不发怒。但这里尼希米是讲紧他为着那些同胞那些权贵这样对待自己的自己人，他发很大的怒气。但跟着他说，我自己心里面思量，他自己所以虽然他有愤怒，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那里说，他说你们发怒却不要犯罪。神怎样藉着尼希米去破局呢？在一个群体里面有贫富悬殊，有这些剥削的事， 有些人没有饭开，有些人连田地都没有，要借钱交税，儿女都卖了，所谓家破，破了产，怨气。但是尼希米他愤怒之余，他都冷静去思考。这个经文没有仔细讲，他说他走去私下找那些权贵去谈，他说你们为什么要些人有困难，你借粮给他，为什么你要收利息？有些圣经学者就相信那些权贵，即是当然 有他们以为合理的解释。世界大部分的运作都是这样的，当时的波斯帝国借钱要20厘的，他们可能都收便宜了，有抵押田地。但是这里你留意，为什么尼希米要开大会去攻击他们呢？攻击这个字就反映尼希米亲自去跟他们 去沟通，去 confront 他们，去督责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不肯承认，不肯妥协，不肯的回转。那是不是什么都要公开在 Facebook 去开大会攻击他？不是，因为这件事牵涉整个群族，整个以色列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所以尼希米见他们不肯回转，他就用大会，开大会去指责他们。你知道他最有力的指责在第九节，就是刚才提过，他说我们出钱去赎回那些卖了给外邦人的同胞，你就卖给外邦人来等我们去赎嘛，你都好好计数哦，这样我就是补镬，你就是这样就去爆些镬出来。那些人没有声出，你起码明白神的律法。我们读完第十节十一这两节好吗？预备起。
第十节，我和我的弟兄仆人也要把钱、把银钱粮食借给百姓，大家都当免除利息。十一节，就在今日，你们要把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以及向他们所取银钱的利息、粮食、新酒和新油都归还他们。
做尼希米这个角色真的很难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出去做督责、去指证人的功夫呢？很难做的，好不好做的。我记得以前我们认识有些弟兄姊妹，他有第三者，我们要提醒他，或者他们有同居，我们要提醒他。甚至有些人在工作上有些不道德，或者有些工作上的违法的事，我们知道我们要提醒他。你知道我们提醒人呢，通常有两个 种类。第一个就是譬如是他性格的问题，他使钱经常都使突，或者没有钱剩的，性格经常迟到的，或者很多不同的吵架 的生命的问题。那些我们要很够关系才可以提点，但几时我们不用预备，不需要有好关系，我们都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出声。就是当你见到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他陷在罪里面，他犯着罪，我们就要不是带着高姿态，我们要带着谦卑关怀的心去提任何一个你知道他犯着罪的人，他或者常常讲大话呢，因为工作理由，他或者常常的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犯法的事、违反圣经道德的事。如果你知道，你有责任去提醒他们。但很多时候的危难就是弟兄姊妹会走来跟我们讲，叫我们去提他，他就不要自己去提。这里尼希米要做这个角色是很艰难，虽然他是领袖，但他都要有那份的 真诚，有那份的勇气，很难，你知道要做这个角色。何况那些人是权贵，他建造的工程，那些的资源，很可能权贵都有很多的贡献。但是他愿意去讲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如果有身边的人，不要说只是牧者，如果有身边的弟兄姊妹，他按圣经的道理去提醒你，叫你不要犯罪，你就要留心。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耶稣教导门徒，他说如果有人去犯罪，而你又知道，或者他犯罪得罪你，你私下一个人去找他。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那里说，你可以自己去找他，劝他，如果他不听，十六节，你可以找多两三个人去劝他。他说有两三个人的口供才可以去知道，去确凿，搞清楚件事。如果他都不听，那你将件事转介给教会的长老，由教会去处理。你知罪会渗入在个群体里，好像一团面酵。你做面包呢，一个那些酵母菌一发，很少的面酵就发得很大，很多倍的。这里就是这样，愤怒的尼希米，他处理了自己的怒气，他自己有沉思。这里就没有说他祈祷，但他沉思，他先问那些权贵去沟通，他们很可能没有听到，所以他就开大会去指责他们，因为对个群体实在有很坏很坏的破坏，还惨过是外敌。所以他跟着他说，连我们自己都借钱去帮助这些穷困的人。所以我们有时鼓励人奉献，我们自己都要愿意奉献，生命的榜样。他说即日开始，怎么解决个问题？就是回到圣经那里，你所亏欠了弟兄那些东西，那些得着那些田产，你即日要还回。那些收了那些利息，用1%的钱银去归还，或者用粮食去归还。我请 Case 帮我读第12和13节。
12节，贵族和官长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取，必照你所说的去做。我就召了祭司来，叫贵族和官长起誓，必照这话去做。13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袋说，凡不实行这话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他的家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全会众都说阿门，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这话去做。
这里由第六节尼希米的怒气，到他找那些人谈，到开大会，由第八节那里开始一路讲，一路劝，一路提醒尼希米要冒险，要跟那些权贵有冲突，要为那些贫苦的人发声。但是感谢神，那些人愿意听。所以你看到当尼希米要求他，你要立刻回转，回去遵行神的话，他特别说一句，他说你们 不是要敬畏神，来遵行神的话，来帮这些穷人，免至我们在外邦人被羞辱吗？刚才你读利未记，他说你要敬畏神，不敬畏神就很多人违反神的诫命，当神没有道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反省，你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因为你都是觉得我自己话事呢？这里尼希米有勇气，也有生命的榜样，他带头用他自己的钱去周济那些穷人，他叫那些人即刻即刻。有时我们处理罪呢，就好像要给一些 buffer， 但这条圣经说，如果是罪要即刻 stop。 如果我们犯罪，这条经文说我们不要辩驳，我们要静默去聆听人的劝导，我们要 如果 是罪，我们要立刻停止，要敬畏神，要回转，亏负人的要即刻还回去。他们承诺，他们承诺，很感恩的事。在这里我想提一提尼希米，在第九节那里讲，他说我们就用钱去买赎，卖给外邦人的那些同胞，你们就卖给外邦人来卖给我们。尼希米很明白神的心，神救赎的恩典。你知道吗？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民都是奴隶来的，都是在世寄居，寄居在埃及，寄居在旷野。神带他们入迦南地，他们的出身都是奴隶。他们被掳之后，被掳归回，他们 都是好像奴隶的身份，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地土，那里是波斯王的国土。回到这里，他们竟然这样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自己都是被拯救的奴隶，从罪里面释放出来。我们如果明白救赎的恩典，我们就不会好像这里的那些人犯这样的罪，就要对自己的弟兄姊妹，对自己人勒住自己的爱心，不去帮助。所以雅各书、约翰一书都讲，你见到人有需要，你揞住个良心，平平安去吧，咁咪好悲哀。教会常常被人即系去指责，我哋系中产。教会对社区嘅关怀甚少。今日我哋睇到教会有扶贫网络，教会有好多即系扶贫嘅工作，我哋好感恩。但系今日我哋自己对周围嘅人，我哋有几多关怀呢？我们会不会关心我们楼下的保安？会不会跟他聊多两句话，了解他的需要？你接触到的人，神有没有感动你去关心他呢？来到最后，尼希米他说一个，他说你们要不单只要回转遵行神，你们所做的事，你们还要在公开立一个约。所以他请了大祭祭司来，要他们起誓遵行他们所应许的做。然后他还用一个动作，用他的长袍的衣襟，通常长袍的衣襟衣袋里面摆了身上贵重的东西，他就将个袋抖出来。他说如果不遵行所承诺的，愿耶和华神将他好像这个抖这个袋里面的东西，将他从他的家同佢嘅家园里面抖出嚟，直到抖空个袋，咩都冇晒。但系好特别，呢段经文最后，佢嗰啲人讲阿门，用一个动作嚟强化佢哋承诺嘅意识。经文第一节开始系哀号、呼求，好惨。但系嚟到第十三节。那些人说阿门，一起做什么？一起赞美主。弟兄姊妹，我觉得应用上我想提两点。第一就是，如果有遇到我们身边的人犯罪，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去劝他回转呢？抑或都是找第二个去呢？但更难的就是，如果我们自己陷在罪里面，有人来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愿意回转，有没有敬畏神的心，要从哀哭转变到赞美是很难。如果今天我挑战你，你愿意在神面前承诺，如果你犯了罪，你对人没有爱心，漠视人的需要，如果你有这些问题，你愿意在神面前许下个诺言，好不容易。有些什么渗透在教会里面，世俗化的东西，消费主义，抑或你只是觉得 我实在太忙，我没时间理会身边的人。昨天我们有一个讲网络沉迷的讲座，都有三十几个弟兄姊妹和你学生参与。我听到个信息，你们觉得好，你愿意常常上网，被这个网络世界塑造你的人生，塑造你的自我，因为你愿意亲近神，让上帝去塑造你的生命。但愿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不要因为教会见到很多教会的黑暗面，人性的丑恶，我们被失望，去令到我们沉沦，令到我们教会都是不外如是，这么差，回什么教会？你应该调回，正因为人性这么丑恶，我们更加要追随基督，更加要活出个光辉。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让我们不要被那些负面的东西影响，来去影响回，叫别人更加愿跟从神。我们一起安静有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帮我们从尼希米这段经文去学习，有勇气，有承担。当我们面对群体里面有犯罪的事，你让我们有智慧去面对，去处理。又当如果我们自己陷在罪里面，我们有醒觉，有回转。好像尼希米所说，如果那个人他背弃神，忘记自己所答应的事，就怨他好像衣袋被抖空一样。主求你给我们有敬畏你的心，不要听了就算。求你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个，听我们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